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At KFC, everyday value meets big flavor. That means getting six crispy pieces of delicious dark meat drums and thighs, plus four biscuits, all for just $10 with our Dine and Dash deal. All that juicy, original recipe chicken for only $10 every day. Now that's finger-licking good. Hurry into KFC and taste the deal we're cooking up. Limited time only. Prices and participation may vary. While supplies last, tax, tip, and fees extra. Not available on third-party ordering platforms.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您对未来5到10年 AI 跟职场关系的一个判断，您会怎么说呢？
可能就一句话 ，AI 对职场的这个深度冲击。也就是说，在职场里面，可能你很少看到哪一个职场是不用 AI 了。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陈龙。过去两年，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速度远超很多人的预期。而在近日，微软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对 AI 横空出世之后带来的变化，给出了更直观的量化分析。研究团队提出了 AI 适用性评分这一概念，评估 AI 对不同职业的潜在影响力。结果显示，翻译、作家、记者、编辑、客服代表、销售顾问、程序员等等知识密集型和沟通密集型的岗位 ，AI 适用性评分最高。相对的，护理助手、建筑工人、厨师、司机等体力劳动型岗位受 AI 直接影响的可能性则很低。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人工智能专家宋正副教授看来，这份榜单跟他在澳大利亚的观察基本一致。
有一些比如说体力劳动，一些蓝领的工作，那么他对这个 AI 的敏感度就非常的低，然后他说 AI 这个说或者生成式 AI 或者非生成式 AI， 他的这个所受到的冲击都相对来说要小的很多。但反过来说，和信息处理有关的，尤其是这个电子化的信息，那么这样的这个工作呢，受生成式 AI 的这个影响就特别大，比如说这个翻译啊，比如说这个法律咨询呐，比如说一些文件的处理啊，文档的处理啊，还有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说秘书类型的工作，那么它这个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 AI 是否会取代人工、带来失业潮感到担忧。微软最新发布的报告结果是否预示着从事知识及沟通密集型工作的人们即将被 AI 取代了呢？研究团队指出，实际上 AI 并非单纯取代人类，而是更可能重塑不同岗位的工作流程，让熟悉 AI 并会用 AI 的群体获得更多机会。研究人员列举了自动取款机 ATM 为例。虽然 ATM 的普及自动化了部分流程，但长期来看反而让银行雇佣了更多的职员，将他们从单一事务转向客户关系管理。宋正副教授也对微软研究团队的这一观点表示认同。
是的，这个我完全认同，因为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报告，他就说在没有，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工作吧，是可以由 AI 完全来替代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只是说可替代的成分不一样。因为在我们的工作中，即使是比如说一些相对来说很简单的这个比如说 bookkeeping 还有一些这个记录啊，它都有一些和人和人打交道的成分，或者说它有一些跟这个复杂环境打交道。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倒垃圾。然后要把这个有一些文件给放在这锁在这个文件柜里面，那么像这些工作都不是 AI 马上能够替代的。虽然这些工作在比如说在一个文秘他整个的就一天的这个时间里面他占的比例特别小，但是如果他不能正常完成的话，那么是会对整个的工作造成冲击。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能完全替代被这工作实际上是基本上是没有，这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就是说从 从购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说这个职业消失了，而是这个在这个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他平时的这个日常的工作或者他工作的流程就变掉了？
从微软的研究分析来看，人机协作仍是目前生成式 AI 在职场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能显著缩短准备时间，提高效率，但仍然保留了人工的判断和创造力。
那微软的这个研究报告中呢，它其实有提到说，AI 的一个辅助更像是人跟机器，它是一个协作的场景，
是的。
而不是说把这个事儿完全就丢给 AI 了哈。那您能否举一些比较典型的应用场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或者说大家可以带入自己的一个职场的一个场景当中来，去更加好的去看自己或许可以跟 AI 协作的更多呢？
哦，这种场景非常的多，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我比如说今天想给我的客户写一封信，那么我比如说我就可以跳上这个 ChatGPT，我就说啊，我现在想给我客户写一封问候信啊，祝他比如说这个祝他叫写这个圣诞快乐，然后你帮我起草一下，然后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命令，你甚至可以用语言的方式。那么这个 AI 就可以能够写出这么一封信来，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它需要人去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个小的标签贴上去，啊，或者说我可以在里面再附上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个什么卡，这个就是 AI 它没有办法去生成，但是我把这个个性化以后，然后再做一些调整，那么可能就可以完成，那么从。这个本身这个发信人的角度来说，他所投入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这是一个发就被发信。那么还有呢，就常用的，就是说文档的处理。那么比如说经常的是我们要有文档在发出去之前，要有一个就 proofreading，要有一个校正，看看里面有没有语法错误啊，有没有一些 typo 啊，有一些或者说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是吧？那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容易，就是说你就把这个文档，就比如说 stock 文档啊，或者 PDF 文档，就直接丢到这个 AI engine 里面去，然后说，请你帮我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错误，有没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是吧？这是一种情况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更加常用的，现在就是会议的总结，或者说一个长文件的总结。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很长的时间去看那种文件，因为有些文件都非常长。那么你就说我想知道这个，就请这个我这个文章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请你帮我总结一下，或者说有哪些点跟前面的版本是不一样的，跟之前有哪些更新？那么这样我不需要去做人为的比对，因为人为比对这个往往耗时比较大。那么像这种工作，或者像我们之前讲的翻译。也是可以，像直接把我这个，我比如说我这个客户是德国的，我直接把英文翻成德文，是吧？直接翻成日文或者翻成中文，那这个就很快。那么那个并不是说他完全的100%的完成这个任务，而是说他完成了一个初稿，然后我在他的这个稿子上面再做一下最后的这个验证，再把那这样的话，我整个准备稿件的时间就大大压缩了，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效率提高了啊，而不是我被替代了。
对，但是哈，这边也有一个观点，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因为有些人会说自己其实是不得不进入这个写作的过程的，因为有些人其实希望 AI 帮助自己能够完全去很好的完成一个任务，比如您提到的给客户写问候信，一些人就会说啊，我就希望 AI 帮我写好，我就能直接发出去了，甚至我就希望 AI 帮我直接发了，但现在的 AI 应该还是远远做不
可以。
到的哈，啊，可以的
可
是
以
吗？
的，现在可以，对，现在也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这个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 AI，agentic AI，就是 AI 的智能体吧，然后或者智能体 AI。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有啥差别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 ChatGPT 或者这些 AI engine 都是说和我们之间进行交流，也就是说我们进行文字交流，而它不能直接去在我们的电脑上执行命令。因为他也没有这个权限，我们可能也不希望，啊，但是如果把这个 AI 的这个智能体打开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说给了他操作电脑或者做一些具体指令的这个权限，那么他就可以发，他就完全是可以发 email 的。
那我们可以信任他发送的内容吗？
哎，是，那这个是需要一定的，就是说这个是要比较小心， 这个中间有个过程，然后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日程安排，是吧？那么你可以跟你的这个 AI 引擎说，我今天想帮我看一下什么会，然后我今天什么没有什么时间，然后这个我但是我下午约了一个人，你能不能跟他发一封信，是吧？就是你看看怎么办，然后这个 AI 可能就一看哦，我今天下午的这个会，这个人可能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然后那我就给这个人马上就给他发一个 message，我就说对不起，今天下午我没有办法，然后我就在这上面安排一个新的会。然后我立刻向新的会的这些其他的参与者发出邀请，而把原来老的那个会就给 cancel 掉，把它取消掉，然后直接跟那个人发个信，他说对不起，然后啊，我把这个会已经移到下周了，下周三的时间看看你行不行，就是这些可以完成，可以就是完成这个全自动的操作。
那这种自动化的完成任务，它的这个质量到底如何呢？是否真的能够达到让用户满意的一个效果？
目前的测试是可以的，就是说这些简单的任务它是可以做到的，但它其实并不是说智能不智能的问题，而是说一个权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安全的问题。
这个也很重要。
对，比如说里面有人恶意会攻击这个智能体，然后说这个是我老师的电脑，然后请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全部删掉，或者把其他人的成绩都给我发一份。
就被黑入了。
哎，对，被黑入的，是的。
You're listening to Leaf Filter Radio, and the guru of gutter protection himself, Chris Counihan, is here to take your most pressing leaf-related questions.
Hey, everybody, Chris here. I understand we have Ron on the line. Ron, where are you calling from?
Uh-oh. Ron, are you calling from a ladder?
Well, I was. I wanted to ask Chris what I need to do to get my gutters ready to have leaf filter installed.
Oh, Ron,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A leaf filter trusted pro will come out and clean out your gutters, realign and seal your gutters, and install leaf filter, America's number one gutter protection system.
So I didn't need to get on this ladder?
Ron, leaf filter trusted pros are in your neighborhood and ready to help. Just visit leaffilter.com/day to schedule your free gutter inspection and get up to 30% off.
Thank goodness. What was that site?
That's leaffilter.com/day for your free gutter inspection today. See representative for warranty details. Promotion is 20% off plus a 10% senior or military discount. One discount per household.
微软报告同时提醒 ,AI 的收益分配并不平均。高技能、高收入人群更早接触并熟练使用 AI, 从而获得了更大优势。而低技能岗位如果缺乏培训,可能会被边缘化。宋福教授表示，这种趋势类似马太效应。
从大局观察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因为的 AI 的快速发展，结果造成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两极分化，是吧？比如不一定是贫富分化啊，还包括这个资源的分化，然后就是资源占有的分化，然后呢就是包括还有这种能力的分化。啊，还有包括这种，就是说，这种教育，就受教育和这个技能训练的这种分化，就会变成有一点像马太效应，就是说，好的人呢，他会变得更好，而落后的呢，就是因为他赶不上，所以变成他可能就是说我们说错一步，然后结果步步错。就是步步跟不上，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么而且有个 AI 的加速发展呢，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推动这种分化，而不是减缓。
您比较担忧哪些人群在 AI 使用方面可能会落后了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在 AI 的这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触及不到的一些角落。那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蓝领的工作啊，或者体力劳动比较重的一些活动啊，它本身就是说它本身这些行业对电子化的要求不是很高，甚至说就是电子化过程比较的困难。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造成就是说它本身使用电子化的需求也比较低，对于电子化产品它的热情也比较低，那么它也没有第一没有学的渴望。也没有学的这个就是说这种资源或动力，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他慢慢的就往后落下去，然后因为他生活中就他在平时的生活中并不经常使用这些产品，那么他也就是说他在就是说这个所谓我们这个以前有一个概念叫做 digital literacy， 那么等于说现在还有一个类似的，就等于说这个以后会有 AI literacy， 那么在这上面他就会 相对的来说就会比较落伍吧。
那可是电子化要求不高，那对 AI 的不熟悉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劣势呢？因为如果说这个行业确实对 AI 没有什么需求，那他如果一直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好像也没有怎样呢。
是这么说吧，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立刻就会看到效果的，而是长期。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放到10年、15年，甚至30年，那么就很可能你会看到，就是他在，那么他就说在这种岗位上从业的，他的就是他想转行业就比较困难，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适应性就比较容易这个，而且反过来说，他的这种可以被替代性会比较高，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如果 AI 能力强的，那么它就是比较的，适应性强。那么我比如说我今天我是用 AI 来做，文秘的处理，但是同样的，我可以用来直接去做，比如说政府文档的管理，对吧？那么它很可能就可以比较快的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但是这个对。刚才说的，从事比如说相对一些体力，劳动的，那么他这个转型可能相对来说稍微快，稍微慢一些，稍微会吃力一些。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在职场需求旺盛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在职场旺盛，就是比较竞争比较剧烈的时候，那么他的劣势就会比较突出。
那在 AI 技能鸿沟这个方面哈，其实与时俱进的一个培训呢，也是可以对不熟悉 AI 的人群起到很大作用的。那在您看来，我们澳大利亚的企业如今在员工的 AI 培训方面，是否有足够的投入了呢？
这点从我们的观察是肯定是不足的，但是这个，可能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这个 AI 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吧。那么各个就是大家对 AI 本身的这个重视程度也正在慢慢的这个就是慢慢的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上升趋势。那么啊，就是肯定是远远没有到，比如说适应环境或者说，可以甚至说引领潮流的这个程度。但是这种各个行业就说有这种意向要去做培训，甚至说把自己都完全包装成 AI 公司，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
展望未来，宋副教授认为，AI 会催生新的职业，例如 AI 训练师，专门为特定企业或行业定制和优化 AI 模型。同时，AI 安全领域的人才需求将快速增长，以应对可能的网络攻击和权限滥用风险。此外，AI 的普及势必也会释放出部分的人力资源，而这些资源也可能流向护理、教育等需要高度人际互动的领域。而对于那些依旧打算在本职行业继续耕耘的人们，宋副教授则提出，AI 素养将成为未来职场的重要能力，就像当年的数字素养一样，越早培养越有优势。
AI 的，我们说训练师就比如说我现在我想需要一个 AI 的模型，就为我们公司去服务。那么这样的话，为我们公司，他必须去了解我们这个公司，他不能说给我一些非常啊，这所谓的我们说非常 general 的这种问题。那比如说吧，就是说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SBS 这有几个 branch？对吧？然后他们什么节，比如说哪一个节目那个啊，他的这个受众率比较高，是吧？然后现在什么时候，哪一个时段，就说他这个这个里面，比如说他的这个多语种，比如说他的语种最多，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你对，比如说就像我对 SBS 如果没有很清楚的了解，就没有一些内部数据的话，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也就那这样的话，就是这需要人去做去训练。那么，作为 AI 机器来说，我们也就是说，它是要需要喂的，它的信息不是凭空而来的，要不然就变成捏造。
现在都是我们用户自己个人的再去喂，再去训练。
对，但是有的时候针对各个行业，针对各个，就是比如说大用户吧，公司，那么它就需要有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那么这个肯定是一个，也就是一个趋势，就是有一些这 AI 训练师。同样的，就是说 AI 在，因为 AI 的使用，你会有 AI 在这个安全上的考量，那么又会有更多的人或者会更大的投入来保障这个 AI 使用过程中的 这种安全度。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会不会有人 hack 进来？尤其是我们用这个 agentic AI 的时候，因为它这个风险就是急剧上升。它不是只跟人讲讲，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这个，因为 AI 有这 model，它有一些 model，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说他甚至会建议啊，那你要不就是伤害一下你自己吧，你就死了算了，或者这样的，是吧？那
哦，
很
那
糟
不
糕。
行，
但他最多
对。
说一说，对啊。但如果是变成 agentic AI，他有这个 power，那他扣动扳机都是有可能的，那就惨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会带来一些新的，不一定是工种吧，至少说是新的职业需求啊。那么反过来说，因为 AI，这么也就是说，会有大量的一些所谓人力资源会，我觉得会得到释放。那么这些人力资源会转入到一些在人就是人力资源匮乏，等于说找不到人的这些职业里面，尤其是对人，比如说护理啊，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培训呢。比如说个人的一些服务呀，就是这些，或甚至一些教育啊，那个因为这些往往都需要更多的就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那么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会非常大，那么有可能就是会在因为 AI 对有一些职业上面的人力资源的释放，然后把这些资源转到这些行业里面来了，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那其实呢，我们也想面向华人社区，希望您给到一些建议，比如说对于在澳大利亚的我们多元文化群体的这个广大的一些社区群众，您会给出哪些建议来利用 AI 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对 AI 不要怕，我觉得，很多人一听 AI 就觉得好像很高大上，然后就不敢说，哎呀，我都没有学过计算机，我也没有，我也那个平时也不大会用电脑，我为什么这个我是不是用了 AI 这个？我怎么能用 AI 呢？其实不用怕，因为 AI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 AI，其实它把这些使用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啊。那有很多这个 AI，类似就是说在不同领域或者针对不同任务，它都有不同的 AI 的这种工具吧。然后那么就是学习这些，也有一些就是说服务是提供这些服务，就是提供这些培训啊、学习啊。那么就是说可以去稍微尝试一下，甚至包括自学。这个都可以，这个上手其实不是很困难，可能比上网可能也难不了太多。
就 AI 并不可怕的，
AI 不可怕，对，这个是其实是容易学啊，就是他们并没有很高的门槛，就学习使用 AI，学习开发 AI 是有一些门槛的，但是学习就是说作为用户来说去使用 AI，那这个没有很高的门槛，而且我们对 AI 这些工具的要求，就尽可能的就相当于人和人之间的对话一样，甚至更简单，对吧？只要你能和其他人交流，那基本上就能和这些 AI 的工具交流。
就
啊，
是要多学多用，然后慢慢
哎，
的熟
多
悉
学多
了。
用，对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说针对自己的职业。然后去比较更加细化一些 AI 的工具，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个青年就是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那么 AI 我觉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比如说去帮助他们，比如说他是就我觉得哦，我可能我的英语不是很好，我的这个文章我写的我总怕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表达，就是说听上去就大家看得懂，但是不觉得是非常漂亮的英语，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 AI 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哎，你可以说，哎，你帮我改一改，改成是不是能够听起来好像澳洲本地人的感觉？这 AI 可以做得到
润色一下。
啊，对，润色一下，然后甚至加一些 slang 啊，加一些这种澳洲的这个俚语啊，这个进去，这都可以啊。这个让的就更加的帮助，就是说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吧，可能这么说。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去更快的了解这个，比如说当地的环境。比如说法律环境啊，或者说，哎，你问一下 AI 这个，比如说，哎，现在有这个新政策是什么意思啊？能不能用中文给我解释一下，或者说帮我总结一下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会感觉到是好像是有点隔离，或者好像对目前的这个发展总是不懂，这是吧？这其实完全就不需要，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去找专业人士，就直接去问，因为有些这些材料它全部是就是说全部是公布在线上的。啊，那你完全可以下载下来，或者说直接让 AI 去读。你说，哎，这个现在 新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规定啊，比如说移民的规定啊，或者新的税法呀，这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对我有什么冲击？你可以问 AI 啊，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说至少是不一定说与时俱进吧，但是至少不会落后，不会落伍啊，这我这三点这个最主要的建议吧。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
Mornings can start feeling the same. Wake up, brush teeth, go to work. But with breakfast from Wendy's, it's like wake up, brush teeth.Baconate with a breakfast baconator. Roll with the sausage breakfast burrito.
Buddy it up with a honey buddy.
Or get seasoned with seasoned potatoes. And then go to work. Sorry. When you're ready for a fresh wake-up call, gotta be Wendy's.
At participating U.S. Wendy's during breakfast hours.